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哈，就是在周报上有写爱主更深。我们知道福音不只是叫我们得生命，福音更是要我们得那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得到主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了，甚至已经是老基督徒了，但是我们常常就只是尝到那个救恩的初步而已。这真的很可惜啊，很可惜啊。Theodore Austin Sparks 那个史百克弟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仇敌在人身上最险恶的攻击就是蒙蔽。你知道什么叫蒙蔽？什么叫蒙蔽？就是你该看到的仇敌不让你看到，或是你以为自己已经看到的其实你没有看到。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他也说若有人自以为已经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信主了，那个在聚会里面也常常觉得主有同在，在崇拜的时候唱诗很喜乐，在祷告会里面也很感动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不够但是不够。刚才我很喜欢蕴才带领我们这个诗歌那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愿什么，我愿更多认识基督好，请问弟兄姐妹，刚才唱诗像过去这首诗歌有一个字常常出现，哪一个字？有没有？哪一个字？更。你如果看这首诗歌那个更这首诗歌有四节有四节，每一节有八个更，像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享受他的丰富，等等每一节有八个更。那如果你熟悉圣徒诗歌在前面一首276首那个就是主使我更爱你，主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想你话更新。这首诗歌只有三节，每一节也有八个更像什么？像主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民更热心，向你话更信。好多更，好多更这首诗歌三节里面出现24个更，这个说出基督徒的路程当中更的经历，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永无止境的追寻。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直不停止我们的成长。换句话说我们要爱主更深。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现在你从认识耶稣到现在几年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那从你认识主到今天，你有没有一直不断的成长？从你信耶稣到今天，你有没有爱主更深？ 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耶稣也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一个太太，半夜十二点半，叫醒了在旁边睡得很熟的先生，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问他。先生说：哎呀，已经十二点半了哈，有什么重要的事明天再问好了。太太不肯，一定要现在问。先生就说：好吧，你问吧，赶快问。太太问说：你爱我吗？先生说：当然爱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薪水交给你。太太又问：你爱我吗？先生说：当然爱呀，不然我怎么会睡在你旁边。过了一会儿，太太又问：你爱我吗？先生又说：当然爱呀，不然我怎么会用你的名字买房。第四次，太太还是不罢休，又问：你爱我吗？这时候先生打了一个大哈欠，说：太太啊，我爱你啊，实在爱到这个还没讲完，太太就打断说：对对对对，我就是要你讲这句话，你要说我爱你，爱到这个海枯石烂。先生说：不是啊，太太，我要说哈，我爱你啊，爱到口干舌燥啊。那个做太太的总是希望那个先生哈多爱他一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他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来看一节到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请弟兄我们来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好，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来，弟兄先请。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爱主更深的人。哪三方面的提醒？ 弟兄姐妹，你看第一方面的提醒，除去爱的拦阻，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爱主更深，我们都希望爱主更深，但是生命当中啊，有一些拦阻没有办法使你爱主更深。今天的经文有三种人，他们的生命啊，有三种拦阻让他们无法爱主更深。哪三种拦阻？第一种拦阻，不信的恶心。你看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什么叫不信的恶心呢？就是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却不晓得神的心意，却不遵从神的命令，那叫不信的恶心。你看见神的神迹了，你却不晓得他的心意，却不遵从他的命令，这叫做不信的恶心。这里第一节，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却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却不听从他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八节跟十九节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八节跟十九节，好，我们来读这两节哈。来，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是那么的让神生气，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心。你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水喝啊？是不是因为他前面没有路，后面有追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肉可以吃啊？不是，综合这些原因，就是不信神。你知道，当你不信神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你不信神的时候，一点小小的难处会变得比天更大。当你不信神的时候，别人讲一句话，你会几天睡不着觉，因为你不相信神会保守你所交托他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是谁的东西，谁就要负责任，对不对？是不是？请问弟兄姐妹，你是属于谁的？谁要负你的责任呢？弟兄姐妹，你是属于神的。就如神创造万物，他使万物生长，你是属于神的，因此神一定要负你的责任。如果你不相信神啊，你会做错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相信神，你会抱怨。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就会去想得到一些东西啊，因为你不相信神给你的是最好的。当神的百姓不相信神的时候，神最难过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早上起来，你的孩子跟你说，在你面前哭闹，你问他说，孩子啊，你哭什么，你闹什么？孩子跟你说，我不知道爸爸你今天给不给我吃，我不知道今天你 给不给我睡。如果你的小朋友跟你这样讲，你气不气？哎呀，气坏了。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二节说哈，神将万物赐给你，把爱子给你，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岂会留下一点点好处不给那些世间他所爱的人吗？不会的。你看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引导他们呢？晚上云柱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天上降下玛拉供应他们，磐石出水给他们。神巴不得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时百姓这样子抱怨，因为他们有不幸的恶行，看见神的这么多的作为，却不明白神的心意，也不听从神的命令，这叫做不幸的恶行。不幸的恶心不但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深，而且啊，会把主重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什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除去这个不幸的恶心，好让我们可以爱主更深。这是第一种拦阻，我们要除掉，我们才可以爱主更深，不幸的恶心。好，第二种拦阻，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你看第四节跟第五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这里说哈，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表面上他们很关心穷人，实际上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说，钱财的迷惑好像荆棘一样，会把神的道挤住，让我们没有办法结出爱主更深的果子。那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贪爱钱财的心，不被钱财迷惑呢？弟兄姐妹，你要承认我们的钱财都是神给的，都是神赐给你的。你看一下生命记，我们来读旧约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来看十七节跟十八节。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十八节，来，我们一同来念，请。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请我们注意，圣经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得的货财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来的。要知道，得货财的力量和智慧是神赐给你的。人在富足的时候啊，很容易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过去的辛苦、努力、拼命才得来的。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你，得货财的力量是神所赐的。我们基督徒如果知道一切的，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就会存着感恩的心。 不至于受钱财的迷惑。这是第二种的拦阻，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深。钱财的迷惑，第二种的拦阻。好，第三种的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深，灵里的迟钝。灵里的迟钝啊，这里马可福音啊，刚才读的14章那里啊，6节到8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刚才第四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啊？这几个人就是十二使徒里面的几个人，他们说啊，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他们灵里迟钝。弟兄姐妹，灵里迟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记住神的话。耶稣三次跟他们说，他要受难，他要复活，但是这些门徒没有把耶稣的话记在心上，甚至在耶稣受难前还在吵你大我大谁大，所以比较伟大。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神的话很重要，我们要把神的话记起来。耶稣一生讲过多少话，你记住耶稣多少的话在心里面。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姐妹一起勉励，要来背圣经啊，把圣经的话背起来，对你有好处啊。有的人说：“哎呀，什么事都讲好处，好像很不属灵啊。有好处我再来信耶稣啊，没有好处我就不信耶稣。有好处我来背圣经啊，没有好处我就不背圣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好处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来看诗篇，请我们来读诗篇。”诗篇84篇，我们来看11节。诗篇84篇11节，诗篇84篇11节。好，来，我们读这一节，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说的好处是给谁呢？给那些什么行动正直的人。你看，再往后翻一点，你看箴言16章，箴言16章20节，箴言16章20节，好，来读这一节，请。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这里的好处给谁呢？谨守训言的人。你从这些经文可以知道，得好处啊，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背圣经有没有好处？有。罗马书三章二节，罗马书三章二节，保罗说嘛，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保罗说，这个不但有好处啊，是大有好处啊。我很简单举说，背圣经有什么好处？我很简单举个例子啊。第一个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啊，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来看89节， 诗篇119篇89节。好，来读这一节，请。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背圣经的第一个好处，我们的心可以安定在天。这里经文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安定在天。今天我们的心有没有安定在天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将神的话记在心里，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今天我们的心之所以没有安定在天，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记在心里。背圣经第一个好处，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背圣经第二个好处，你再看往后看几节，130节，130节。背圣经的第二个好处，你看哈，130节，来，我们读130节，来，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背圣经第一个好处，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第二个好处，这里使愚人通达。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当你碰到事情，特别是碰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有记圣经，有背圣经，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圣经的话就会在你的心里面会跳出来，会跟你讲怎么走，怎么往前去对付。圣经的话会从心里面跳出来，如果你有记圣经的话。耶稣也说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记住神的话，你有一次有一天，一定会为耶稣这句话做见证。神的话可以使愚人通达。还有背圣经的我讲第三个好处就好了。第三个好处，我们看诗篇的119篇哈，第98节。我们前看第98节，第98节。好，来读这一节，来，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背圣经的第三个好处，战胜仇敌，战胜仇敌。这里的仇敌就是撒旦哈，撒旦呢，常常会借助世界上的各样事情、各种人来攻击我们，甚至有时候借助我们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装备，有足够多神的话在心里面，遇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啊，这是属灵的征战。就像刚才说的，神的话会在我们心里面跳出来，告诉你怎么说，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不记住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就很困难，因为神每一次给我们启示都是借着圣经的话。我们如果不记住圣经的话，启示就不容易出来，神就不容易对我们说话。所以背圣经不是为着背圣经，背圣经是为着多得着启示预备的。你有越多神的话，你就更容易多得着启示，神就更容易在你灵里面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成根灵修，你多多记住神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而且对我们脑筋很有帮助。昨天报纸世界日报有记载一些那个失智症的一些报道。你知道人年纪大最怕得一种病，就是失智症啊。那得了失智症啊，最可怜的就是自己家人很难过啊。上礼拜我参加一个葬礼， 老弟兄啊，得了失智症，后来过世啊。得了失智症啊，到最后啊，孩子到他面前来，他不认得的。这个失智症很麻烦啊，这个失智症初期，常常忘记东西在哪里，常常在找东西。失智症中期，常常不知道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比方说啊，我到底吃过饭没有？我到底洗过澡没有？失智症晚期更厉害了，记忆力完全消失。他忘记以前很熟悉的身边的人事物啊，孩子到你面前来，他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去年2015年8月啊，这个全球失智症的这个协会啊，就是 ADI， 他发表说啊，这个去年2015年啊，全球得了失智症的啊，有4680万人。统计说啊，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得了失智症啊。那他预测啊，在2050年你知道吗？他说啊，会得失智症的啊，有1亿3150万，好可怕！我们不要得失智症。我求神说：“哎呀！”但是后来哈，你知道吗？有一个很令人欢喜的事情啊，这个基督徒医生哈提出一个理论，他说哈。如果一个得了失智症的病人，他的大脑曾经被诗歌长期的浸润成为习惯，那这个病人发病了，即使发病了，他仍然能够在别人唱诗的时候，他可以一字不漏的把那个诗歌一字不漏的把它唱出来。不但这样子，他说哈，像属灵的操练，读圣经、背圣经，都对那个把真理深植在大脑 implant， 把那个真理深植在大脑很有帮助。换句话说啊，即使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一点一滴的消失，但是那些多年以前曾经背过的圣经，多年以前曾经唱过的诗歌，都会一直保存在我们心里面，不会消失。那些以前你背过的圣经，那些以前你唱过的诗歌，会在我们心里面持续对你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得失智症啊！如果根据这个基督徒医生专家说的是正确的话，我们要来多背圣经，我们可以远离失智症。而且多背圣经可以让我们爱主更深，记住主的话，灵里就不迟钝。我们来多背圣经。所以生命当中有三种拦阻让我们无法爱主更深，哪三种？第一，不信的恶心。第二种拦阻是什么？钱财的迷惑。第三种拦阻是什么？灵里的迟钝。这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一方面的提醒，除去爱的拦阻，除去爱的拦阻，让我们可以爱主更深。这三种拦阻要除掉：不信的恶心、钱财的迷惑、灵里的迟钝。这是第一方面的提醒。好，今天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要抓住爱主的机会，要抓住爱主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请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到十三节，好，一起来，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看第七节中间，第七节中间特别讲到啊，玛利亚是趁，她是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哎呀，弟兄姐妹，那个趁表达什么？她抓住啊，她抓住机会。我们常常说机会在时间里，很多时候机会过去就不再有，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当然了，很多事情有第二次的机会啊，但是有些事情就这样，过去就没有了，过了就没有了，你要抓住。玛利亚这一次用香膏抹主，就是一次过了就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你看有些妇女看见耶稣死了埋葬了，她就回去预备香膏，等到主日要回来告耶稣，结果耶稣复活了，不在了，没有机会了。但是玛利亚她抓住机会，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耶稣的头上。玛利亚抓住爱主的机会。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活在过去，这种人大概是年纪比较长的，以前年轻有冲劲，现在年纪长了没有冲劲，就知道回住在过去里。还有一种人活在未来里，这种人是比较 年纪比较轻的壮年人，他们会说：哎呀，现在我还年轻，哎呀，现在又有孩子，我没有办法服侍这个，没有办法服侍那个，我现在经济基础也不太好，等到我有经济基础了我再来奉献。弟兄姐妹，这里玛利亚是趁着主在的时候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她抓住爱主的机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还健壮还年轻，我们都来抓住爱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爱主更深。这是第二方面的提醒，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第一方面的提醒，除去爱的拦阻，让我们爱主更深。第二方面的提醒，要抓住爱主的机会。第三方面的提醒，这里，这个经文留下爱主的榜样。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三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所行的，做个纪念。你看，玛利亚留下爱主的榜样，生命散发出馨香之气，生命要有香气，必须先要破碎。玉瓶必须先打碎，香气才会四溢。你看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就是她生命破碎的时候。你看第八节，旁边的人都不高兴，都不喜悦她所做的， 还责备她，向她生气。但是玛利亚默默承受，她不争辩，这是生命的破碎。我们圣徒诗歌386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 他就不能成就。你若不练拿达成高，他就不留芬芳。就告诉我们啊，破碎过的生命才会流露芬芳。有些时候我们同工会受挨骂，会受责备，但是仍然能够喜乐的服侍，哇，那是生命的破碎，香气才会出来。你看玛利亚打破玉瓶，不但是爱主的榜样，而且啊，你看圣经啊，更是世代的祝福啊。这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纪念这件事。什么事？玛利亚爱主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包含五种祝福。你看啊，第一个蒙祝福的是谁？耶稣。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接受玛利亚的为他安葬高在他身上的祝福。第一个蒙祝福的是耶稣。第二个蒙祝福的是什么？家庭。看见没有？我相信当玉瓶被打碎，哇，西门的家里啊一定香得不得了。第三个蒙祝福的是社区。你知道伯大尼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因着玛利亚这件事情，今天伯大尼谁都知道。第四个蒙祝福的是教会。当时的初代教会常常讲到玛利亚的爱主，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把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主。哇，教会蒙受很大的祝福。第五个蒙祝福的是全世界，你知道吗？因着玛利亚的爱主，你看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爱主的人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我想最后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在浪费生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种人在浪费生命。第一种人就是那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因为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第二种人浪费生命的是犹大。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那个灭亡之子就是指犹大。耶稣说的灭亡跟那个浪费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当犹大在骂玛利亚浪费香膏的时候啊，犹大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第三个浪费生命的人就是那些几个门徒啊，他们灵里迟钝，不知道把握机会好好爱主，他们是浪费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凡是尊主为大的决定和行动，不尊主 为大的那个行动跟决定啊，都是浪费，都是浪费。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一段经文里面谁爱主更深呢？我想到西门因为西门把家里面开放让耶稣在耶路撒冷有住的地方，西门爱主更深。第二个爱主更深的人就是这个玛利亚。玛利亚给他最好的，给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凡事啊尊主为大的决定和行动都是一件美事，都是一件美事。你尊主为大那是美事，你不尊主为大那是浪费。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求主给我们有这三方面的提醒。哪三方面的提醒？第一，除去爱的拦阻，让你爱主更深。有哪三种拦阻让你没有办法爱主更深不信的恶心没有办法让你爱主更深。 钱财的迷惑不会让你爱主更深，邻里的迟钝不会让你爱主更深。你要除去这个爱的拦阻。第二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抓住什么？爱主的机会。第三方面的提醒什么？留下爱主的榜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深深爱你哈，深深爱你。这也是这里说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过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生命中最渴望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在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哦，我爱你，耶稣。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你宝座前，一次又一次用你的话坚固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主啊，为着我们这一生能够蒙爱，能够认识你，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信主越久，并没有爱主更深。这信仰好像变成一种习惯，我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注重很多外面的仪式，却忽略了内心的感受。我们为了很多的事劳碌辛苦，却变得更贪爱世界。我们把起初爱你的心失落了。求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所领受的圣经，你来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除去我们里面所有不正常的情形，你来重建我们对你的爱，帮助我们照着今天这个题目所说的爱主更深。求主让我们这一班蒙恩的儿女们都能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爱的拦阻，让我们可以爱你更深，也让我们都来抓住爱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爱你更深，让我们都来献扬那以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好叫周围的人可以蒙祝福。我们这样是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